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。保罗前面在教导教会要有合一，那教导合一以后，他就指出教会的问题。那接下来我们读第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。你们中间奉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。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你们既是无教的面，应当把旧教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正直的无酵饼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外人，有神审判他们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谢谢 Lindo 姊妹的读经。刚才我们听见 Margaret 姊妹的追思会，我们要哀痛。那这段经文也让我们要哀痛，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些问题。我们继续打开圣经，我们不是特选这段经文，而是按顺序从哥林多前书一章学到第五章了。今天的话会很难让人接受。我们现在想一下，如果有人明知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，需要隔离14天，却选择继续在社区中活动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说这是无耻。如果他们咳嗽，呼吸也有困难，却还在社区中活动，你们会觉得他们继续留在社区中，这是无耻。如果保安没有确保被感染的人隔离14天，这也是无耻。但哥林多教会的行为比这两件事情还要无耻得多。他们中间有更大的病毒。这里第一节说，奉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。哥林多教会中有一位男士和他父亲的妻子不断有暧昧的性关系，原文称他是这位男士的父亲的妻子，也许是因为这是他的继母。他与继母发生性关系，显然是违背了圣经利未记18章第8节的教导，但这种行为也同样受到罗马教会的谴责。即使在哥林多这样一个开放的地方呀，儿子和继母发生性关系也是令人发指的。 但这个与继母发生性关系的人呢、啊，他自称是基督徒，却活在不正当的性关系中，这已经够可耻的了。但哥林多教会除了这事，还有另一种无耻。教会会众知道这事，但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。第二节说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保罗在第九节提到，他已经多次告诉哥林多教会要采取什么行动，要把这个人赶出去了，但到目前为止教会什么也没做。保罗认为他们这是天大的无耻。哥林多教会啊，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口号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，因为第六章十二节就提到说，凡事我都可行。他们当中有这样一个口号，凡事我都可行。然后保罗就挑战他们说，确实你有权利什么都能做，但你们是误解了基督里的自由，以为我们故意违背上帝也不要紧，因为我凡事都可行嘛。所以保罗是挑战他们到底是怎么理解基督里的自由的。自由的，他们很骄傲，但保罗说，你们没有理由骄傲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实际上是在一系列的问题上，哥林多教会的属灵状况是非常糟糕的，他们应该感到深深的悲痛，而不是骄傲。他们应该感到自己有很严重的问题，就好像有人离世一样，你们有这么严重的问题，你们应该深深的哀痛的，因为属灵上这个人已经是差快死了的了。你们中间应该有深深的失落感，你们也应该采取极端的一些措施，这是为了那位犯罪的人的好处，也是为了教会的好处。第五节说，你们要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，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。第五二节把这人赶出去，第五节把这人交给撒旦，第十一节这样的人就是与他吃饭也不可，十三节又说把这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这些都是严厉的措施，对吧？不要与行这事的人一起吃饭，把他赶出去，把人交给撒旦。把人交给撒旦这个表达听起来很奇怪。我认为保罗的意思是啊，教会是由承认耶稣是主的人组成的，但是教会以外的人呢、啊，他们是在撒旦的统治和影响之下的，他们是活在撒旦的地盘里。所以当保罗说把这人交给撒旦，他的意思是指把这人赶出教会。这就引入我的第一点了。第一点是管教有益，因为他能重建个人。管教有益，因为他能重建个人。教会为什么把这人赶出去，目的是什么呀？你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好。你看第五节告诉我们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这个人的问题是，他自称是基督徒，但他却活得不像基督徒，甚至不想悔改。他显然是藐视上帝对他的旨意。他在人生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完全没有表现出愿意顺服上帝的迹象。他说自己是基督徒，却活得不像基督徒。他不是与罪做斗争，不是为了要想要改变自己，而是为自己的罪辩护，犯罪却还自满。所以这跟与罪做斗争是不一样的，他是为自己的罪找借口。如果我们当中教会啊有为罪挣扎的人，他下周来到我们当中，你说不要所有犯罪的人，那教会里就没有人了。因为耶稣让对我们的教导是 我们是会犯罪的，主导文就是这么教的，你要赦免我们的罪。当人犯罪却为自己的罪辩护却还自满的时候，这就让我想起泥里的猪，他们会怎么做？猪会留在泥里享受，但要是我们掉进泥里会怎么办？我们会赶快出来去洗干净，但这人却还待在泥里，陷在泥里，陷在最终不知悔改，这就威胁到啊他的得救了。保罗说把他赶出教会，这样他的罪性呢就可以被摧毁。不要把他当作基督徒来对待，你这样做可能他就会意识到啊自己的行为不像基督徒，并且会转离罪恶的生活，并因此得救。他也会转向耶稣，尊耶稣为主，而不是忽视他。浪子的比喻中的那个小儿子就是这种情形，他没有被赶出去，但他确实离开父亲的支持和照顾，进入撒旦的领域，整天花天酒地，但最终啊他意识到听从自己的罪啊已经让他走投无路了，他已经深陷幽谷，但就是在这深深的幽谷当中，他的罪性才被摧毁了，他才意识到他要摧毁自己的罪，因为现在的结局是他已经与猪一同被困在泥里了呀，他才明白啊有父亲照顾的生活要好得多，于是这位浪子就悔改了，他得救了，也重新回家了。这就是保罗对那位与继母发生关系的弟兄所存的盼望，把他赶出去，希望有一天他会回来。所以说管教是好的，因为管教可以重建一个人，但你可能说难道我们要毫不犹豫地把人赶出去吗？这也太残酷了吧。我们将这段经文呢、与其他教导审判的经文对比一下，就更能明确他的意思了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，马太福音十八章说啊，如果有弟兄得罪了你，你要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要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那我把这段话用自己的话可以讲一下，他得罪你，你亲自去找他指出他的错，他改了你就得了他了。那有的时候我们犯罪啊，我们会为自己找借口。我刚信主的时候啊，我对警察没有很多的尊重，经常犯罪，那警察找我，我会忽视他的说教。那有基督徒对我说你是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的，我很感恩有弟兄这样指出我的错，但有的时候即使你指出对方的错，他还会拒绝听你的话。那这个时候你要找两三个人去找他，甚至让牧师去找他，那到了这一步他还不听的话，你才把他赶出去。所以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面是很沉重的，因为这是关系到你犯罪的弟兄姊妹的益处。你不是单单为了惩罚他们让他们难堪，而是为了重建他们。那有一个 mafia 的规则就是，如果你犯规了你就惩罚，你要看到那个人惩罚，看他痛苦。但我们的管教跟惩治啊，不是为了让对方痛苦，而是为了让对方回头。我们是带着沉重的心啊去做这些事情的，我们做这些事情之后心里是没有开心的，也不是为了什么报复，而是有关让对方可以悔改。 那哥林多前书一二章啊，很美妙，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后来发生什么了？到底被赶出去以后，他有没有悔改呢？还是他会继续犯罪呢？那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保罗就提到啊，有人让会众很悲伤，会众要管教他，但那个人啊，后来回转了。保罗说，你要欢迎他回来，你要赦免他，不要加给他多余的哀伤。所以从哥林多后书啊，我们可以了解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提的那个人后来是回转了。但我们继续留在哥林多第五章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呢，把人赶出去有时候是有必要的，就为了让这个弟兄可以回转，并且这也是对教会有很大的益处的。这是我的第二点，管教对教会的圣洁有益，表明上帝的子民呢，是认真对待罪的态度。当我们管教犯罪的人啊，就表明我们是认真对待罪的，认真对待上帝的圣洁、教会的圣洁的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上帝使用了真人秀中烹饪的例子，这是有关烘焙的。我们看第六节，第六节说，你们第六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你们既是无教的面，应把旧教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这让我们回想犹太人的逾越节，几个世纪以来，犹太人每年都庆祝逾越节，纪念上帝当初是如何将他们从埃及的奴隶制中拯救出来。那天晚上，他们是如何匆匆离开，甚至来不及用酵母发面，做了无酵饼。每年呢，他们吃无酵饼的时候，就纪念当初是怎样离开埃及的。但耶稣来不是拯救我们脱离埃及的奴役，而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。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逾越节的羔羊，他因我们的罪被杀。所以保罗说，罪就像酵母一样，你只需一点酵母啊，就能让一团面发起来。罪也像酵母一样，会蔓延到整一团面，罪也会蔓延到整个教会，败坏上帝的弟兄姊妹，带领他们步入歧途。保罗说，当我们纪念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纪念他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，我们要除去罪这个酵母。就好像有房子着火了，如果你看到房子着火，难道你不会去警告人，让这个火不蔓延吗？但这里有比火更危险、更重要的危险，就是人犯罪时你去警戒他。假设我们教会有一对男女有暧昧，发生性关系，大家都说啊，这没事，人无完人嘛，而且他们还年轻，总会做错事的，这会对教会造成什么影响啊？这时候罪就会像病毒一样在教会蔓延。其他人会说，其他人都在做嘛，我们也去做咯。保罗说，这不是你真实的样子，你们是新团，不能有教在你们当中。上帝不要我们陷在罪中，不要满是教满是罪，因为你们已经是新团，要除去你们的旧教，除去你们的罪和恶毒。你们要真诚，要真实正直，因为基督是为你的罪被杀，如今基督徒已经是上帝的子民， 是被上帝重价买来的。我们要活出上帝的价值观，活出上帝的样式。所以我们要对罪说不，并且要顺服耶稣。我们要对性不纯洁说不，要保守性爱的纯圣洁。我们不要再吝啬，而是要慷慨对人，慷慨奉献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要服侍教会，服侍人，不再犯罪，不再酗酒吸毒，而是顺从圣灵的带领。保罗说，你要去除这些罪，不要自我鼓励说，哇，我们教会很好，因为我们是通融人的，总会包容人，不管人做什么。当我们认真对待罪的时候，人们会说我们这个教会太狭隘了。但耶稣不是教导说吗？通向毁灭的路是宽敞的，通向生命的路是狭隘的。可能他们也会说，哎，你们的上帝不是爱吗？那为什么你们这么苛刻地对待罪呀？对，上帝是爱，但上帝爱他自己的荣耀，他爱他的圣名，他爱他的教会，他爱我们，他也爱为我们的罪被杀的独生子。上帝爱谦卑顺服他、悔改并寻求他宽恕的子民。所以管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益处的。第三点，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益处，因为管教的对象不是非信徒，而是信徒。第九节，保罗教导说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。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基督徒的生活啊，不是退世隐修的生活。你可能会说，哎，我是个内向的人，不想跟人交往。但基督徒啊，是要与非信徒一同活在世上的。这是上帝对他子民旨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保罗在十一节告诉我们了，基督徒群体中的成员与基督徒群体以外的成员是有不同的责任的。我们对待信徒和非信徒是有不同的认识的。十一节说，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人称为弟兄，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不仅是淫乱，还有贪婪、拜偶像、辱骂等罪。我还注意到啊，有时我们是前后颠倒了，本末倒置了。我们是否有可能在上帝的子民中容忍罪，却对不信教的人很苛刻呢？你能想象我们教会中有人持续不断的有不道德的性关系，但没有人为此担忧？你也可以想象我们当中啊，容忍有人啊经常言辞严厉地伤害人，却不去理他。但对不信的人，我们倒常常去论断他们，说他是怎么堕落。基督徒当然要与世不同，要活出圣洁的生活，但我们不是要成为什么圣洁的怪圈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不是基督徒的，我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。我们经常会有人来教会啊，想要认识耶稣，那你是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的。因为我们不是要教导你道德，比如说你要做这样，你要做那样，我们是要教导你福音，教导你认识耶稣。这个福音 最终会改变你的道德生活。所以我们首先呢，是要教导你耶稣是谁，而不是首先教导你什么才是道德的行为。保罗第十二节跟十三节说，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他是耶稣所指派的使徒，他说了这样的话。但保罗说，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教外的人，由神审判他们。你发现了吗？有时我们会本末倒置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给我们要学习的最大的功课是，当我们发现身边的弟兄姊妹犯罪时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？这是我们要脚踏实地的时候。但有时我们通常会什么都不做，就说啊，那是他自己的事。因为本能的，我们告诉自己，哎呀，不要论断别人，指出别人的罪啊，可能会被视为没有爱心。但是这节经文的教导是啊，就像登山宝训说，你要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，才能除去弟兄眼中的刺，这是为了你要你自己谦卑。当然，如果你眼中有梁，你肯定要先除去了，你才能去除去对方眼中的刺，而且要温柔的除去。但不是说你不要去论断，不要去指出对方的罪。父母在这点上会很明白事理，有爱心的父母会管教孩子，当然也有些父母会对孩子太苛刻。因为有苛刻的父母，并不意味着父母都不需要管教孩子，而是说我们要出于爱心管教孩子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父母会用温和的话来管教，但随后可能需要严厉一些，可能需要让孩子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。而没有爱心的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随心所欲，不关心孩子的父母会放任孩子步入歧途，放任他们害人害己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如果你对弟兄姊妹的罪啊不理不问，这是罪的外衣，是为我们的罪和别人的罪狡辩了。放任罪人就是没有爱。如果弟兄姊妹犯罪已经成了习惯，我们要怎么办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有爱心的行为就是帮助他看到自己已经跌倒了，并且温柔地帮助他们悔改。你该对犯罪的人说什么？犯罪不悔改的，你要对他说什么？第一，你称自己是基督徒吗？第二，你享受教会的团契对吗？第三，你要为自己的罪辩护吗？这三点是不能共存的。你不能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享受教会的团契，你要么不再称自己是基督徒，要么不再来教会与人相交，要么你是意识到自己的罪，你的罪已经伤害了上帝，你需要悔改，祈求他的赦免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。所以不断的犯罪却不悔改啊，是威胁到你自己的得救，也威胁到弟兄姊妹的得救。我们需要彼此委身，也要一同委身上帝的荣耀。有必要时愿意强烈责备，开始时我们可以用温和的话来劝诫，但接下来可能需要用严厉的话，也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。当我们采取这些极端措施的时候，我们是痛哭流泪的去做的。对别人说，如果你自称是基督徒却不停止这样的行为，教会不会欢迎你，这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。但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就像医学上一样，如果有人有癌症，我们会说你需要赶快动手术，否则会很糟糕。我们也需要这样全心委身彼此， 委身于上帝的荣耀，以至于有必要时，我们愿意说严厉的话，采取严厉的措施。当你把人赶出去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这不是说你在路上见到他，你不跟他说话，你也会问他的好，因为你希望有这样的机会跟他分享耶稣，帮助他悔改。但同时，你不再与他们团契，因为你希望他们回转。最后，我们的安慰是，上帝不仅是圣洁的，也是仁慈的，有赦罪之恩的。如果你在这方面或任何方面犯了罪，你还有希望。你可以找一位基督徒交谈一下，或者找一位牧师交谈一下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是慈爱的天父，你直接的对我们每个人说话，你挑战我们，祈求你帮助我们接受你的挑战，祈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给我们智慧，不仅能听见你的话，并且将你的话付诸实践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